其实我们都不懂他的心。曾经看过一篇如下的故事，有一户人家为了母亲的七十大寿，儿孙们选了一家颇负盛名的餐厅大肆庆祝。当第一道鱼一上桌，大家急忙把鱼头摘下，恭恭敬敬地送到寿星面前。没想到寿星一见鱼头，竟然嚎啕大哭，大伙儿愣在当场不知所措。最后孩子们异口同声道：“妈妈，您不是最喜欢吃鱼头的吗？”“傻孩子们，以前我们家境困苦，难得买条鱼，为了让你们安心的多吃一些鱼肉，我只好假装说我很喜欢吃鱼头。你们都已经为人父母了，难道还不了解父母的心吗？”只见每个孩子的眼眶都红了。像这样的事，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也不断的在发生，只因内容方式可能不一样，再加上人们的愚昧，所以我们就未曾体会到。如果发现那些真心爱我们的人，特别是母亲，怎么老是爱吃我们不喜欢吃的东西，口味和我们完全不同，我们喜欢吃的东西刚好他就不爱吃，而又老是买一些他自己不爱吃的东西回来，或是常强迫我们吃一些我们不肯吃的东西，要求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不喜欢做的事，甚至于唠叨到我们会心烦的地步。如果我们够聪明，又肯仔细去深入观察，我们将会发现他的每一举动中都含有很深的爱在内。遗憾的是，当我们成熟到能真正明白这层道理时，常是为时已晚。其实我们都在不懂他的心之状况下虚度一生，天主为了表达他的爱与每一个人同在，所以他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母亲。朝圣的启示。我们常会抱怨，为何天主总是不复应我的祈祷？事实真是如此吗？有很多时候是我们不够敏锐，以至于他赐下答案，而我们仍浑然不知。举个例来说，当初根本不了解朝圣的意义时，也曾祈求天主让我明白朝圣的意义。结果在圣母山庄朝圣的过程中，只觉得自己越努力地走，身上流的汗就越多。中途停下休息时，看见一些人伸出援手，帮助那些体弱年老的人。在爬山的过程中也曾跌倒，经过一段辛苦努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回家之后，对朝圣的了解也没有增多，更怪他为何不服允我的祈祷。隔了一段不算短的日子，才恍然大悟，不是他没赐下答案，而是我太迟钝了。他不是在我朝圣过程中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吗？他说，只要我们努力不断地朝他走，身上不好的东西就会流出来。在人生的旅途中，当我们看见别人需要帮助时，就应适时地伸出援手。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跌倒时，自己要勇敢地站起来，如此我们就可更接近他。这不就是他给我们朝圣的启示吗？也使我明白，朝圣如果没有使我们更接近他，我们就应静下来想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祈祷吧，他必会赐下答案，只要我们够敏锐，我们总有懂的一天。找必找到。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经验，家里墙上的挂钟在夜深人静时摆动的滴答声特别的响，白天好像总听不到它的声音。我们当然知道，绝不是白天它不发声，而是因白天因周围的环境使我们无法静下来。我们的灵修生活是否也犯同样的错误呢？日常生活的奔波使我们无法静下来听，以至于怪天主为何不服允我的祈祷。 却很少检讨自己真正听不见的原因。家父告诉我，他现在只要一甩手，不到三分钟，体内就有一股气在全体流动。我也试着去做，但是我甩了近30分钟，除了累和一肚子气之外，体内一点感觉也没有，更甭说有气在流动。我相信家父说的是真的，因为他练外丹功已有好多年了，我的功夫当然无法马上达到他的境界，气道很多时候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还未得到，并不表示绝对没有。种子的发芽到果子的成长，时间是那么的长，焦急请不必，绝望千万不可。只要努力追寻，它总会成全我们。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祈祷是滴水穿石的功夫。值得追寻的事，没有一件是不需要花时间和心血的。至于死地而后生，有一位住在乡下的神父在圣神同祷会里，自己感觉到圣神好像给了他医治神恩，于是很高兴地跑到一个教友家中，为那犯了多年气喘的小孩治病。按手祈祷后，就出差到别的城市去了。一个星期后回来，立刻跑到教友的家，想知道自己是否真有此种神恩。见面第一句话就问，那天我帮孩子祈祷后情况如何了？不问还好，一问大家都笑了。他们说，神父您不祈祷还好，您一走孩子病情大发，差点死掉，我们不得不连夜把他送到离此很远的城里大医院里去了，结果住院5天，现在他从小一直没治好的气喘已痊愈了。很多时间我们以为医治神恩就是我祈祷之后对方的病就马上好，也唯有如此才肯定神有大能，岂不知神的神妙不仅如此，也可以用种种我们想不到的方式来展现他的大能。例如严重到使父母不得不下定决心排除万难送他到城里的大医院去治病，这不就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道理吗？德训篇第38章9到13节说得好，你患病时不要失望，但要祈求上主，他要赐你病愈，你应远离过犯，管制你的手，洗净你心中的一切罪恶，但是也要请医生来诊治，因为他是上主造的，不要让他离开你，因为你需要他。天主常用一种我们想不到甚至我们不肯接受的方式来降服。